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今天唱完不用讲到了，可以了，因为所有的信息都在这首短歌里面。那你们知道刚才我们读的时候，我已经跟这个浩然弟兄一直商量能不能少读一点圣经，因为今天呢我们要开快车从出埃及记第三章一直讲到十一章完了。所以呢，如果各位在读经上面抓住圣经的进度，我们全教会一起读速读圣经，如果你抓住进度，应该已经读完二十四章，所以今天经文你应该记忆犹新。感谢主，如果你真正这样读的话，今天我们圣经少读一点也不要紧啊。我说今天池牧师选的诗歌也很不错，很有意思。如果你按照读经进度读完，你不知道，你应该知道今天诗歌从哪里出来的，至少头一句话趁着老鹰的翅膀，哪一节圣经出来的？考考大家哈，我知道一考又没人回答，还是要把答案告诉你。石牧师啊，不要考他了，他专心唱歌就好。出埃及记十九章，那里神对以色列的百姓告诉摩西说：“我要如老鹰把你们背上带出来，带出哪里？带出埃及。”因为这完全是神的恩典，不是以色列百姓都有本事。那但是刚才唱的诗歌后面一部分就是诗班唱的，是哪里来的呢？诗篇九十一篇，这个知道吧？他们诗班，你告诉他们了是吧？诗班知不知道哪一篇诗篇？你们赶快回答嘛，第几篇？要先把答案告诉了，才会有人回应是吧 ？OK， 诗篇九十一篇谁写的？你没讲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很可能是摩西写的。为什么诗篇九十篇说明是摩西神人摩西的祷告，所以很可能诗篇九十一篇是跟着九十篇收集起来，也有点像摩西的经历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印下，是诗篇九十一篇。所以读经呢，你看好的诗歌哈，都是有圣经根据和背景的。那我们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，圣经就在我们心里面慢慢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们整个人会被圣经改变。不是想要改变我改变我吗？怎么改变呢？坐在那里改变是不太容易的。当你把神的话语读在你心里的时候，慢慢的圣灵会改变你，也会把圣经里面的话提醒你，在你人生经历中间会得着力量，你也会发现神的话引导你前面的道路。他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所以神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是有办法的，不是没有办法。那今天我们遇见一个最大的挑战，可以说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出埃及记呢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哈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好几处经文，如果你真正读过，你一定会注意到这些经文。容我的百姓去，我稍微算了一下，算到后来多到一个程度大概会算错。你知道讲了多少次吗？无论是对摩西讲，还是对老百姓讲，还是对法老讲，在这个几章圣经里面，我数了有超过30次，容我的百姓去，走3天的路程，可以向我守节，在旷野里面侍奉我，这一类的话讲了超过30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人说圣经读不懂啊，读得不懂。如果你30几次提醒你，这段的主要的内容就是神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，叫他们进入迦南。如果这个你还不懂，那真是我怀疑你的 IQ 有点问题啊！我想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个事情。神呼召他的百姓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对法老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叫他们在旷野侍奉我。这个字我不想你想过没有？你读完整个出埃及记，至少出埃及这一段经历，你会读到说这里有差不多60万的男丁，只有男丁啊，如果加上妇女孩子就绝对不止60万，双倍也有了对吧，120万。弟兄姊妹，我说这是在人类历史中间 最大的一次移民运动，一次性的所有120万人一夜之间都离开埃及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有多大的，有多少人呢？120万是多少啊？啊，今天我们如果是120人呢，这里多少？120万多少倍啊？120人，120万多少倍啊？啊，1万倍啊！1万是什么？现在我们隔壁教会算很大是吧？3000人、5000人啊！我们上次大布道会来挤得水泄不通，车子都停不下来。我据说那时候听说，那个时候这个师弟兄很紧张啊。他说，如果是万一撞了一个车子，告了教会，我是教会的理事会主席，我第一个吃官司啊！他心里害怕睡不着觉。你有没有想过，120万人是多少人呢？我说是移民史上，我说的移民不是一个一个跑到美国来哈，一夜之间从埃及离开，一夜之间120人走了。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人的能力能完成这样的事情，只有我们的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他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都带出来，一个都不剩下。你有没有想象过这是多大的一件事情？弟兄姊妹们，所以你想想看，摩西不是傻瓜。当神对他说，带我的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摩西有没有说好我去？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有没有啊？像我这样傻瓜，好我去，去了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带呀？带一个两个，带你全家可以吧？120万怎么带法？今天我们教会120个人已经治理上很困难，我知道，因为我的能力很有限。所有弟兄领头的弟兄姊妹们，圣公团人加在一起，理事会加在一起，所有弟兄姊妹加在一起，我们治理上很多问题了。已经1万倍，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你也明白为什么摩西这么不中用啊，一再的推辞啊，一再的推辞啊，到后来他想出两个理由，一个理由是讲得出来，第二个理由是不成理由的理由。记得吧，上礼拜我们讲他见神向他显现，在荆棘火焰中间，神用异象吸引他，他就去了。他观察力很强，荆棘没被火焰烧毁，怎么回事啊？他搞去看，一看神说站在这里，把你脚上鞋脱下来，这是圣地。好了，他去了。到最后他问说，神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，我叫我就是。因为摩西说，如果你要我去打发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至少你要告诉我你是谁吧。他们问起来，我不能不回答吧。所以说，好，我就是自由拥有的，我就是。你以为摩西就去了？摩西的脑筋比我们清楚一点的。他说，虽然有你的名字，我不会讲话呀。你说他不会讲话，亚伟几个字，我就是讲不清楚是吧？你如果要说神的名字叫我就是，这个不难呢、啊。但是等到百姓说什么叫我就是啊，摩西会解释吗？摩西是很好的圣经学者，我们可以这样说吧。为什么？至少前面一部分圣经他写的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不是圣经学者，谁还比他更好？摩西五经他写的。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，永远不能把神的事情借着人的口才讲清楚，讲不清楚。新约说摩西保罗也是一样，保罗要弟兄姊妹为他祷告，使我得的口才，叫我能放胆讲说福音的奥秘。今天早上我真的是心里震动一下，因为浩然为我祷告，说是、啊、求主使牧师讲的话都是你要借着他讲出来的，我吓一大跳，哇，今天责任重大，不可以乱讲笑话，是吧？浩然，你是这意思吧？你们知道我很爱讲笑话，不过遇见一些会怎么不笑的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是吧？到现在还不笑嘛，对不对？摩西怎么讲神呢、啊？今天我们出信班来了一些人，第一个就问说，谁是神呢、啊？怎么告诉我们神的事情啊？人对神的知识是天然隔于绝缘的，木头绝缘的，不导电的，没有办法明白的。所以摩西说，对不起，你已经把你的名字告诉我，可是你知道我是素来拙口笨舌的人。我不晓得摩西是不是真的没有口才，当然写下来的东西 跟讲话又不一样，讲话比较快，写下来可以思考。我不晓得是不是素来不能言，好像这里他自己表现说我当口才不行，大概是口技，对不对？他不会讲话嘛，至少会讲话，在神面前装着不会讲话，让神同情他真的不会讲话，是吧？所以他讲话好像结结巴巴的。或者也因为很多人圣经学者这样相信，因为摩西在旷野里面40年已经忘记了埃及土话，他跟他的岳父坐在一起讲的是米甸话，不大一样，所以他说我不会讲，我素来不能言，你知道我不会讲话。其实我自己在素来侍奉主的时候，我也知道我不会讲话，到现在还是讲话常常讲错，常常被我太太骂的。我姐姐会讲话，我看见她讲话我就不敢讲，所以也养成我年轻的时候不会讲话的原因。他对神说，我素来不能言，就是你对我说了话以后我也不能讲话，你知道吗？摩西已经盼望神迹改变他，使他一夜之间几句话一讲，现在开始我会讲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我里面讲话，我就会讲话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说嘛，很多人不会讲话，但是圣灵感动他，他就会讲话。我也遇见一个弟兄，他刚刚信主，他是做教授的，学生来他家看考卷看分数，他刚刚信主立刻就对人传讲福音，他也不知道他口才哪里来的。那我们可以说圣灵在他的里面叫他能发表，对吗？摩西说了，就是你对仆人说话以后，我现在还是不会讲话。神怎么说？神说谁造人的口啊？是谁使人 口哑耳聋眼瞎眼明呢？神可以使你改变，但摩西说不行，我不行，我就是不行。我们说过上一次看见荆棘火焰异象的时候什么意思啊？他是火焰，我们是荆棘，神要用一个人，但是却不消耗他天然的能力，神也不用他天然的能力，要借着神的能力来使用一个人。所以我们是荆棘，我就说摩西不晓得懂了多少。我在猜想，可能摩西比我们明白的还多一点，但是当他看见自己的时候，实在没有信心啊！我能吗？神不要用一个我能的人，神要用一个我能吗的人。摩西说我能吗？他不是假装，不是谦卑，实在是他看看自己不行。他找出了理由，你说是不是好的理由？他说我不能讲话。摩西说有你哥哥，你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你的口，好像我对你说话一样，你跟他一个人讲就好，不用引导群众。可能摩西嗓门小一点，亚伦嗓门大一点，是吧？我再想想，对120万人讲话怎么讲法呀？我知道历史上有一个了不起的布道家，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， D.L. Moody， 他对过10几万人讲，10万人讲话，有的。我也知道有一个人在旷野里面，还不是在芝加哥体育场里面，体育场大概可以坐几万人，不到10万人，大火后来烧掉了。在历史上也有一个布道家在 Wales， 那是我去读 PhD 的地方，经过那里看见那地方一片旷野，据说也对几万人讲道。10万人、20万人、120万人怎么讲法？是后来你看见摩西在《生命记》里面记载，他把以色列的百姓召集在摩押平原，大概这个山谷里面对他们讲话。摩西说：“我怎么跟他们讲？”神说：“没关系，亚伦在，你不是有哥哥亚伦吗？他会帮你忙。”那摩西这样说好了吧？你知道摩西第二个理由是什么？你喜欢找谁就找谁吧，别找我。他推脱呀。到一个地步神都生气了，我也不晓得摩西胆子有多大，在神面前怎么讲那么多的话，不怕呀。神说就去，你去。摩西说你找谁都可以，就是别找我。但是当神的呼召临到摩西，摩西最后还是顺服，他顺服有一些表现和举动，这个出埃及第四章里面后来记载，他带着他的妻子儿子出来的时候，为他儿子行了割礼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摩西这么多的借口，我是什么人？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没有口才，拜托拜托你不要找我，什么人都好。为什么摩西这么胆怯啊？为什么摩西不是爽爽快快的？因为他知道不可能。弟兄姊妹们，摩西虽然是一个使命两个任务，神说容我的百姓去，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，但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他要面对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他要说服以色列人出来吧，我们从埃及离开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埃及完全不好啊！我们说埃及做苦工，我说我们今天都是像在埃及做苦工一样，又说我们好像在罪的辖制里面不能自由，我们是被捆绑的，因为我们是身不由己，所谓人在江湖啊，你不吃饭不行，不做事不行，没有收入不行，所以呢，好歹有个工作，这就是埃及式的生活啊。有一首很多很多年以前有一首流行歌曲叫什么？Walk like an Egyptian 是吧？像埃及人走路，我不知道埃及人走路怎么不一样哈，你就一拐一拐的走着是吧？像埃及人生活，其实都差不多。今天我们世人都是这样子，在劳苦愁烦中间，在生活的重压、生活的捆绑底下。虽然你说，厄尔曼这个地区不错，比较富有，那是因为我们吃过苦头来的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你的父母亲替你吃过苦头，所以你少吃一点。也有更好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不管是怎么样，一样劳苦愁烦。他们在埃及做什么？做苦工。法老叫他们做砖，对吗？我们读过了，和泥做砖，那是最粗重的劳工，但是有温饱。只要你按时交出你的砖块，今天一天过了，每一天每一天都这样过了，一个月过了，一年过了，又长了一岁。生活不错的，你的儿子长大了，女儿长大了，一样做这个事情，这就是你的命运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所有世界的工作中间都是这样，稍微多一点，稍微轻松一点，稍微好一点，稍微快乐一点，老板好一点，环境好一点，其实都一样。要把这些百姓跟他们说，放下你们重担，丢下来，走，我们到更好的地方去。更好的地方在哪里啊？迦南，没听过，历史的名词，我们的老祖宗还从那里过来的呢。迦南曾经还有饥荒，所以逃到埃及呢，对不对？迦南在哪里？幸亏我们教会不叫迦南教会啊。迦南在哪里？迦南的隔壁嘛，是吧？迦南在哪里啊？是一个理想。弟兄姊妹们，神要借着摩西，要摩西你去跟他们讲话，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，要把你放下地上现在手中的劳苦。我们记不记得耶稣基督也讲过一句话呀？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我就必使你们享受安息。在那里我讲过，说耶稣基督要我们负起他的轭，背起他的担子，负起他的轭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能负一副担子，要把你身上的担子放下，提起耶稣给你的轭，给你的担子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如果你不跟主耶稣基督交换，你背两副重担。弟兄姊妹们，摩西要把这些人从埃及叫出来，会听吗？他们必不听我。摩西清楚的很的，头脑比我们清楚多，他们必不听我。神说，好，我给你记号，我打发你去，他们不相信你去是吧？有记号，什么记号？让你行神迹，三个神迹，神讲得很清楚。所以那里告诉我们说，摩西去的时候带着神的杖，这个杖是他行神迹的条件，这个杖是他的权柄，权柄从哪里来？从神那里来。这个权柄，这个杖就是他的生活。他原来在旷野里面牧羊，这根杖是他牧羊的工具。现在变了，变成神给他的权柄。什么权柄？第一个，把杖丢在地上，成了蛇。哦，摩西看吓一跳，怎么？我手中东西原来会咬我的。的确，弟兄姊妹们，你的工作会咬你， 神说抓住他的尾巴，一抓蛇又变了杖。你能够掌握才不会咬你，杖在你的手里。第二个神迹什么？摩西，第一个神迹问摩西说，手里什么？杖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你怀里是什么？我假设把手放在怀里的时候，杖放下了哈，放这边，抽出来，哎呦，大麻风，手上长了大麻风，怎么搞的？神说再放回去，再拿出来，好了，什么意思？神要叫摩西知道，你的生命，你里面最深处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生命的品格，我们生命的质量，都是像大麻风一样，不健康，有病，会传染，会死的。原来我是大麻风啊！保罗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但是神怜悯我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得救的人应当都有这种痛心的感觉，我的生命原来是这样不堪。那不一定每个人都这样觉得，但是若是你跟随主越深的话，越看见神的荣耀，越看见自己的本相。刚才我们说他是陶人窑匠，我们是泥土，还不算深刻，我们是大麻风，彻头彻尾的罪人。亚当夏娃犯罪，他们怎样，亚当的子孙也怎样，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脱离埃及的鸿炉，脱离罪的辖制。他的名字叫做耶稣，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神打发摩西去做救主，神说我要下去，你要带他们出来。道成肉身的原则怎么样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在旧约里面，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已经预先给他们一个预表，让他们明白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